下面是焦点新闻。川普政府第二轮新关税在美东时间8月7号零时生效。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西特6号表示，这是全球经济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总统川普懂得交易的艺术。白宫7月31号公布行政命令，全球69个国家和地区输入美国的产品在美东时间8月7号开始征收新关税，税率会由 10% 至 41%， 主要的国家好像印尼和泰国是 19%， 台湾 20%， 而南非就是 35%。 瑞士总统凯勒祖特尔和内阁官员近期访问华府，暂时未能改变 39% 的高税率。而印度就因为持续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加征 25% 的次级关税，由 5% 增加到 50%， 将会在月底生效。川普星期三表示，我们对印度加过关税，现在可能还有几个国家，其中之一可能是中国。川普因为政治盟友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问题，对巴西部分产品制出 50% 的关税。川普亦都持续对俄罗斯保持能源贸易的国家施压。川普财经官员这个星期陆续指出，将会专注执行现有的关税，各国如果有新提议仍然愿意讨论，但是近期内不会协商税率。川普就任超过半年，对等关税已经开征了4个月，美国超市和杂货店货架未见清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未有显著升高，而国库增加千亿的美元税收，六月贸易逆差亦都较五月已经减少 16%。 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西特星期三在霍士财经新闻网节目表示，这是全球经济贸易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各国排队对美国开放市场，美国农民和中小企业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售产品。他说各国同意美国征收 10%、15% 或者更高关税，未来十年将会带来非对内征税而是外国和外国企业过万亿美元的税收。哈西特强调，这是川普推出关税的革命性成功，都是两国同意的协议，各国会开放市场，大家认为这些不可能，但是都会在未来贸易战和争议之下达成，川普懂得交易的艺术。星期三6号，美国川普总统颁布一项行政命令，对来自印度的入口商品再增加 25% 的关税，这令到美国对印度的关税升到 50%。川普表示，提升关税的理由是印度入口俄罗斯石油。川普表示，我发现印度政府目前正在直接或者间接入口俄罗斯联邦的石油。该行政命令指出，所以根据适用法律，入口到美国关税区的印度商品应该加征 25% 的重价关税。这项新关税将会加上之前宣布的 25% 对等关税。新关税将会在21日内，即是8月27号生效，而先前宣布的 25% 的关税会在8月7号生效。印度外交部星期三回应说，川普对印度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决定极为令人遗憾。印度方面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保护国家利益。川普星期一4号指责印度以折扣价购买俄罗斯石油，同时在公开市场出售来获取巨额利润。星期一较后时间，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回应川普说，印度入口俄罗斯石油是全球市场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同时还指责欧美本身也都同俄罗斯进行贸易。印度外交部说，针对印度的行动既不合理也都不正当，还誓言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川普已经宣布对印度出口的产品征收 25% 关税，同时处以罚款。川普因为俄乌和平谈判缺乏进展而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深感失望，他要求普京在8月8号之前必须要与乌克兰达成停火， 否则美国将会对俄罗斯以及购买俄罗斯出口产品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星期三6号，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大约三个钟头会谈。川普在会后表示，会谈富有成效，取得了巨大进展。他说，这场战争必须划下句号，我们将会在未来几日以及几个星期致力推动这件事。星期三6号，川普总统和苹果行政总裁添曲宣布，苹果公司将会在未来四年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本土制造。川普同时宣布对输入美国的晶片和半导体征收100%关税，而在美国设厂就可以获得豁免。川普和添曲星期三6号在白宫的记者会宣布，未来四年苹果公司将会承诺再投资1000亿美元来推动美国本土制造，同时启动新计划，扩大在供应链和关键零件的组装操作处理。同时，川普总统在致辞的时候表示，将会对所有输入美国的晶片和半导体征收高达100%关税。若果厂商承诺在美国设厂或者正在在美国设厂，就不会有关税。如果基于某些原因未能兑现在美国设厂的承诺，美国日后将会追溯相关关税。川普还说，好像 Intel 英特尔先前迁移到其他地方，特别是台湾，现在很多晶片公司都正在回流美国。白宫发言人罗杰斯表示，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经济政策已经吸引了几万亿美元投资，创造就业的同时加强企业实力。和苹果的最新宣布是制造业的又一胜利，亦都有助于保障国家经济和安全。此举将会令苹果在美国的总投资额提高到6000亿美元。早在2月，苹果已经承诺在4年内投入5000亿美元，包括在德萨斯州兴建人工智能伺服器工厂，在密歇根州设立供应商学院，以及扩大和美国现有供应商的合作，同时新增大约20000个研发职位。受这个消息的激动，苹果股价星期三一度上升 3.6%， 创近三个月来最大的单日升幅。川普表示，这是苹果在美国乃至其他地方最大的投资。就好像大家所知，苹果一直以来在其他国家都有一些投资，但是有几个现在他们正在回流。川普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有一些新的美国工厂根据他的政策建造。除了苹果之外，川普近期还宣布多项大型投资计划，包括 Oracle、软银和 OpenAI 将会投资1000亿美元兴建 AI 数据中心，目标总额5000亿，而辉特 NVIDIA 就计划在美国生产高达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可能会举行峰会，白宫已经证实俄方表达了会面意愿，而川普本人亦都持开放态度。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警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还未准备好和川普举行三方会谈。白宫亦都强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贸易伙伴的次级制裁预计会如期在8月8号实施。美国和俄罗斯星期三6号就俄乌停火和次级关税制裁展开会谈。美国总统川普正考虑未来几个星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俄方似乎有停火意愿。星期三，川普在同欧洲盟友的电话会议提出了两位领导人会面的想法，目前还未清楚这次会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亦都不清楚各方是否已经达成一致。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俄罗斯已经表达了同川普会面的兴趣，而川普本人亦都持开放态度。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还未准备好同川普举行三方会谈。卢比奥说，目前美方对俄罗斯可能结束战争的条件已经有更清楚的了解， 但是仲需要进一步评估乌克兰同欧洲盟国是否能够接受这些条件，双方在立场上的差距仍然明显。他指出，如果俄乌双方的立场能够逐步靠拢，川普总统就有机会举行一次比普京同泽连斯基一起出席的会议，试图为这场战争画下句号。他亦都强调，川普的介入将会是在谈判已经进入关键成熟阶段的时候出面划船，推动双方达成最终协议。白宫官员仍然表示，针对同俄罗斯持续贸易国家的次级制裁将会如期在8月8号实施。星期三较后时间，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已经同川普通话，同时指出俄罗斯似乎倾向接受停火，说明对俄方的施压正在发挥作用。他强调，关键在于俄方不能够欺骗隐瞒乌克兰或者美方。多家媒体报道，克里姆林宫可能考虑提出一项俄乌双方暂停互相空袭的协议，若果这个提议付诸实施，将会有助于降低战场紧张，为后续的谈判铺路。不过这与美国要求的全面停火仍然有不少差距。俄乌能不能够在8月8号之前推动停火协议，仍然是国际密切观察的焦点。星期三6号，华尔街日报刊登调查报道，进一步揭开洛杉矶侨领的豪宅代孕谜团。日前美国政府的调查指向孙国军夫妇是否涉及贩卖儿童。5月初，一名婴儿因为疑似受到虐待被送入医院，随后警方来到洛杉矶郊区的一栋9间睡房的大豪宅进行例行检查，结果意外发现另外21名儿童，其中很多儿童都是代孕妈妈所生，而且大多数都未满3岁，由多名保姆照顾。这栋豪宅是属于65岁的中共侨领孙国军以及他38岁的妻子张思薇。两人声称这些小孩都是自己生的，是为了组成梦想中的大家庭。警方以涉嫌危害儿童安全罪逮捕了孙国军和张思薇，保释金是每人$500,000。两个人被拘捕4日之后无罪获释。即使这些儿童的出生证明上高都显示这对夫妇是他们的法定父母，但是令人怀疑的是，这些儿童的出生地点分布全美国，而且出生时间相隔极短。政府随后将这些儿童由住宅中带走，安置到寄养家庭，同时通知联邦调查局 FBI 进行调查。一间名为马克代孕的公司注册地点亦都是这栋豪宅，该公司的负责人是张思薇，她自称是这些小孩的妈妈，但是周围的邻居都表示没人认识这对夫妇或者听过马克代孕这间公司的名字。一些曾经为这间机构代孕的妈妈向华尔街日报表示，张思薇在他们代孕之前隐瞒了很多真实情况，他们近几个星期已经同联邦调查员取得联络。FBI 探员表示，调查重点之一是这对夫妇是否将这些通过代孕出生的儿童卖给其他人。张思薇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否认贩卖婴儿，声称她和丈夫只是想拥有尽可能多的细路。孙国军是洛杉矶的侨领，目前还未清楚他和张思薇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夫妇的。阿卡迪亚警察斯亚洛表示，警方仍然审查由豪宅里面搜集到的大量监控录影。他表示，如果地方检察官决定提出虐待儿童指控，他们会再次逮捕这对夫妇。